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星期天的时候呢，在约旦的一个前线美军的这个基地啊，小型的基地呢，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啊，那么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然后一开始报道呢是34个人受伤啊，后来呢，昨天我看这个受伤人数又有所增加啊，增加到40人以上，因为是有不断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爆炸所造成的头部伤损伤呢，去就医啊，所以呢，这也算是受伤吧。8个伤员呢转移出去，从这个约旦呢转到以色列的转到这个伊拉克的军医院去进行更好的这个救治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当然这算是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在当地第一次有美军死亡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管是国会也好，不管是拜登总统也好，还有军方啊，都说是一定会要做出反应的。但是现在2天过去了，还没有反应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下。现在美国政府迟迟还没有动手，它到底是为什么？有哪些考虑？有哪些顾虑？以及可能的采取这个打击的手段或者是措施？
可能的采取打击的手段和措施，这句话呢很有意思，因为我今天早上看 CNN 这个平台的一个报道，它那个标题就很有意思，就是拜登处在一个不令人羡慕的情景当中。因为他所有有可能做出的决定都是坏的决定。仔细看这什么意思？这是说他无能吗？不是。这个分析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说，美国的很多的总统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前方摆着一些选择，而这些选择没有一个是好的选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好的选择，你不管选择哪一个，最终都是一个坏的选择，只是看哪一个在坏的方面更少一点，仅此而已。就拜登来说，他希望不要在中东这个地方扩大战争，希望美国不要卷入，或者希望这个升级慢一点，但是得到的却是对方要求我看你怎么办。正像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样，我现在杀了你1200多人，我打了，然后我退了，你怎么办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分析是，以色列在加沙这个地方的各种各样的炮火和地面的攻击，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们看到的西方的报道都是对哈马斯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啊，并没有说啊在什么多长时间之内消灭了哈马斯，没有，不但没有，而且在10月7号以后，由于以色列的大举反击，导致在伊拉克境内有一个叫做伊斯兰抵抗组织又诞生了，这是一个新的，你可以把它叫做恐怖组织，或者把它叫做一个对抗以色列的，或者是对抗西方的这样的一个伊斯兰教的军事组织。而这一次的无人机的攻击就是他发的，他说了，
对，
是我，你打我吧。到哪儿打去啊？
嗯，
在哪儿呢？所以问题就在这儿，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不管是谁，你现在坐在白宫的这位置上，现在说老打了，这叫怎么太岁爷头上动土？哦，这个以色列人我杀了，这个美国人是吧？我也杀你一下，我看看怎么办？我希望把你从叙利亚、约旦等等这些伊拉克啊等等这些地方赶出去。你行了，我杀了你来吧，轮到你了，现在。拜登呢放了一句话，他说这些人将面临着重大的代价，他们要付出重大的代价，面临着美国的让你无法承受的打击。这句话说了以后可要实现呐，你知道吗？哎，可是这实现就麻烦了，你去扔几个导弹在他基地上炸几下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这就是2024年开年的时候呈现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纷乱的局势。
确实是哈，现在这个相信像美国的国防部啊、军方啊、还有白宫啊，大概国家安全这方面的团队，大概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打、如何打、打哪儿、打谁。这个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美军的基地受到袭击之后呢，美国是指责伊朗，说是不管是谁打的都是你支持的啊，背后是你。但伊朗这次呢，很快就跳出来撇清啊，说不是，我根本没有参与他们的这个决策啊。这个袭击后来不是有刚才说了这个伊斯兰抵抗组织他们新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像是幽灵一般的好几支武装组织结合在一起的联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组织啊，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据点，它是去年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进入地面部队进入到这个加沙地带之后它才成立才冒出来的这么一个组织，但是它在成立以后就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对美国在什么叙利亚在伊拉克的这些基地啊就发动过袭击啊，就发动过各种各样的不管是无人机也好还是这个炮弹也好，但是呢都没有死人，就是在礼拜天的这次呢死人了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所以现在这个拜登就苦恼说，第一怎么打谁啊，第二打到哪儿去啊，所以呢现在就可能有这么几个做法啊，现在看这个分析。第一呢就是说你绝对是不能不采取动作的，这个打击肯定是要打，但是现在第一是要么就是打这个代理人的武装组织啊，那这些组织呢说实话不太好打，原因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它不像是一个正规军，它不像是一个国家。你如果这个国家侵犯我，我可以打你这个国家的城市，打你这个国家的这个具体的什么军事设施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情报机构啊，他这个是游击队，你没法打。而且很多游击队就像在加沙一样，他是藏在那个地道下面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发几枚导弹对他造成不了什么大的影响。那么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也有可能他会打击比如说伊朗的无人机的制造基地，或者说是为这个伊朗提供比如说导弹零件啊，或者提供这个无人机零件的这些供应商，那可以对这些人或者这些这个机构进行打击或者是制裁。但是呢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供应商导弹的生产基地或者是无人机的生产商什么的，它都在伊朗境内的。如果要是在伊朗境内的话，你如果打击了发导弹到了伊朗里边的话，这就等于是把伊朗跟美国之间就卷入到这个中东的战争里边去了。这个风险呢现在白宫正在评估，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既打了你的这个比如说无人机的生产商或者是导弹生产商，你还不要跟我开战，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美国有好多人就提出这样的可能来，我一边打，但是在打之前或者在打的过程当中悄悄的在背幕后和伊朗看看谈一谈，说你就让我打一下，我在国内这个面临的压力比较大，我打了以后呢我不会一直打，咱们就把这事儿就等于了了，你杀了我的人了，你袭击了我的美军基地了，我肯定要打你一下，打完了以后是不是可以就此了结，咱们不要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再继续的让它恶化，战争我也不想介入战争，伊朗方面呢也不想介入战争，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在不知道这个方案它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什么叫一厢情愿啊，你在国内有压力我没有啊
对，
你把我这儿的东西炸了，我不向我的老百姓交代啊，这个就是非常的一厢情愿，这就是拜登现在的进退两难，不打是这个选项是没有的，马上在2024年竞选的时候你看看他弱的，你看看他软的，你看他怂的啊，就这么个人还当总统啊，我们士兵都被杀了，你看他无动于衷，什么表示也没有，这是不打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打这个问题。那么对于伊朗呢，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因为你在他境内不管你炸他什么东西， 他没有办法对你打击，你知道吗？他两秒钟以后就打击以色列，
嗯，
啊，这是肯定的，就是在中东他是这么一个玩法，只要你美国动我，我就动他，我就去打以色列去。以色列呢，现在也是处在一个比较麻烦的境况当中，他那边哈马斯这边也清除不了，然后他那个人质还正在有点小突破，现在还正在谈判
呢，
对，马上可能又有点，你突然之间又牵出一个头绪来，那边红海上面这个胡塞组织在跟你炸着，他的北边珍珠党在跟你骚扰着，其实我们没讲就是了，这个报道根本没停过，一次一次的往你这儿扔个什么炮弹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啊这块地方非常的乱。那么稍等会儿呢，我们再看看美国的困境。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星期天的时候哈，美军在这个约旦的一个前哨基地受到了一架无人机的攻击，造成30人死亡，差不多40来人受伤啊。这个事情呢就是后来就引起军方的讨论，说是军方应该有这个预警啊，这个一个无人机袭击来了怎么居然没有任何的反应呢？军方当时是说这个刚好是一个非常巧合的情况啊，不知道是对方了解美军的这个当时的部署和情况呢，还是碰巧了。因为呢是在礼拜天差不多半夜啊凌晨的时候呢，这个袭击的无人机就飞往美军的这个叫做Tower 22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哈，
第22号塔台，
哎，第22塔台军事基地，这儿呢一共有350名军人，因为是凌晨时间嘛，所以呢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生活区了啊，都是在这个住在那个就是像集装箱一样货柜的这个 unit 里边。那么他呢是要这个敌人来的这个飞机呢，就是无人机呢，第一它飞得非常的低，第二呢飞得很慢，那么。这个更巧的是在它前面啊就有一架美军的无人机在外边执行任务完了以后呢返回这个基地来。
我觉得不是巧
啊，就
是
可能就知道了，
就是精心设计的，
那就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回来了啊。所以呢他实际上这个美军的这个无人机要回来，可能在外边侦察的时间够长了以后也都回来充电啊什么的，换房啊之类的，要回来的时候呢美军基地的这个空防的设施呢据说就关闭了，生怕这个引起不必要的警报或者是发射什么导弹把自己的飞机给打掉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出现一个空窗期。哎，没想到这个就是抵抗组织的那个伊斯兰抵抗组织的那个袭击无人机呢恨不得就是前脚后脚就跟着这个无人机呢在这个空窗期就进来了，结果没有引起任何的预警。所以这些官兵不管是飞行员还是士兵都在睡觉呢，结果这次就造成的这个损失就比较大了。
对，这第22号塔台在那儿干什么呢？它实际上它这个位置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的位置，它是在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三个国紧交壤的这个地方，它的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伊斯兰国。有人说，哎，伊斯兰国不是已经在川普任内都已经灭了吗？连他那头子都被打死了，这种东西是打不死的啊！这种宗教的力量，它是分分秒秒可以
死灰复燃
啊，死灰复燃，而且它很快的利用一两个事件，立刻就挑起民间的仇恨、宗教的仇恨和族裔之间的仇恨，这就是当时加沙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尽管以色列被袭击，但是当以色列打击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伊斯兰教的组织啊，而且是武装。那么这个事情在塔台22号发生以后，我们才知道，哎呦，原来伊斯兰国还没死呢啊，伊斯兰国还在这些国家里活着呢，而且他们都有非常配备精良的这种武器。哦，我们才知道原来美军悄不悄的在这些地方还有驻军呢，在约旦有3000，在伊拉克有2500，在叙利亚有900人，还在那儿待着呢，在那儿，而且在叙利亚的这900人还是不受欢迎的人，要政府要赶走的，是被称为是入侵的，
因为他们支持的是反政府军，
没错，这是什么库族啊，
库族人，
什么对，他支持的反政府军啊，所以是这么一个叫以占领军的姿态在那地方待着呢。反过来刚才你说的这个代理的 组织或者代理武装。什么叫代理武装呢？就是我伊朗，我出钱，我出技术，我出培训，我给你武器，各种各样的这个帮助。但是呢，等于像雇佣兵一样，你去打去。刚才说的什么胡塞啦，又是什么珍珠党啊，什么这种，包括哈马斯啊等等啊，都背后有相当多的伊朗的这个支持。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变成什么伊朗的代理，这儿打你一下，那儿打你一下。可是呢，伊朗也不否认啊。
嗯。
那怎么着了呢？我不能支持，那你美国没有支持吗？你没有配这个军事人员，你没有训练什么武装吗？你没有提供武器吗？你乌克兰还卖武器呢，对不对？怎么回事？这是，那我就不行吗？你因为这个打我？可是这一次呢，你看一看美国的国内的情况。首先，共和党那边是一片喊打呀，从那个总统候选人，对不对？Nikki Haley 他昨天已经喊话了，再炸他几个人，炸什么人？炸伊朗革命军的
将军再杀，
炸他，这怎么炸？到他的国家去炸去。四年以前不是把那个苏利曼尼给炸了吗？再炸，我们美国人的情报会掌握的，会知道他们在哪里。再炸他几个，其他的我就不点名了。很多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呢，包括南卡的这个 Lindsey Graham 啊，都是说直接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就这样，然后看他怎么着，咱们不行就宣战啊。这个就是国家和国家了啊，这个就不是游击队了。现在的共和党内的呼声就是两个，一个是拜登无能，拜登软弱；第二就是直接打击伊朗，别跟他玩这游戏了。他那些这个代理的部队啊，别碰那些游击队了。可是这可就是大事儿了。
对，这个呢，就是说作为议员的话，你说说硬话，说说狠话都没关系，因为你并不是那个决策者。你并不是那个政府，这个政府啊是这样子的，美国和伊朗长期是敌人，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也非常清楚伊朗的什么导弹基地在哪儿，它的什么浓缩铀的这个基地在哪儿，都知道，早就知道了，而且甚至有打击计划，就是说一旦发生，比如说发现伊朗生产出或者快要生产出核武器的时候，那就要打击你啊！
那川普不是都被录下来了吗？
啊、对，
川普他说他跟 Mark Milley 之间的将军之间的分歧嘛，
对
对对，伊朗那个时候川普都要打了，
对，
对伊朗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制定好了。
对，同样除了美国之外，以色列也有。以色列甚至还有过模拟的这个演习，就是攻击伊朗的浓缩铀的这个设施，在那个纳坦兹的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在地下的一个叫做 Fordor 的一个核子替代的设施啊，这个以色列也有这个打击的准备，因为以色列跟伊朗简直是仇敌啊，互相恨不得叫要把对方抹平的这种情况，所以都有这方面的打击的计划，但是为什么迟迟没有执行呢？甚至包括川普在内的时候，他也只有打击计划，最后还是喊停了呢？原因就是一旦动手的话，美国没有一个退出的计划，没有一个退出的策略，
我们伊朗也没有，两边都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的麻烦。我们都知道要开始一场战争容易，但是要结束一场战争很困难，所以一般来说在打仗之前先要有一个退出的策略啊，就是说我打到什么时候，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然后用什么方式来撤出，用什么理由，要正当的理由宣示自己胜利了才能撤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退出的话，那这场战你不能就是永久性的打下去啊，这个无休止的打下去，它总要停下来的。没有一个退出计划的话，这仗没法打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和伊朗呢，尽管闹得很凶啊，对立非常厉害，然后经济制裁也很厉害，但是呢，还没有到真正的要真枪真弹的这个面对面，实际上相互攻击的这个程度。
到了这会儿，大家也就听到了，如果你是美国总统拜登，怎么办呢你？对不对？你能不能帮我们想点办法呀？现在你的人被他杀死了，今天是杀死三个，明天他给你杀死30个，你怎么办啊？还不要说杀死30个了，我911我把你那3000人都炸死了，然后我大举的进攻，对不对？一会儿伊拉克，一会儿阿富汗，好像没看到什么，说实话哈，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就是那个想炸你的那个势力 没有被消灭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到此为止呢，美国也只能喊出这样一句话来，那这样吧，我们对他进行网络攻击，你听到了没有？
对，
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听美国人指责什么俄罗斯啦、中国啦，什么对说对美国什么网络、发动攻击啊，甚至什么之类的哈，也就是说用 cyber 用这种虚拟的网络的进行攻击呢，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但是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是不合法的，对不对？这个就是用这种形式，但是当我去用网络的攻击伊朗的时候，就合法了。你看到没？知道为什么就合法了呢？谁让你支持那些组织呢？那么你支持那些组织伤害到我的利益，所以我对你的攻击就合法。那么这就回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的核武器的问题。现在可能大家也就有点明白，这伊朗是不能有核武器啊，
知道？
他有了核武器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会犹豫，他在使用的时候。当你就是他打不过你的时候，
这个呢，就是这个就跟那个朝鲜一样啊，这个就跟那个北韩一样，北韩后来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不是现在报道吗？说这个北韩就决心，不管怎么样勒紧裤带，我要发展核武器，因为他突然发现说，如果没有核武器的话，萨达姆·胡塞这么一个强权的领袖，突然就被人推翻了，突然就挂到那个绞刑架上，他吊在那儿了，所以他发现不行，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随时美军联合那个南韩攻进来的话，我没办法抵挡哈，所以他就发展核武器了。那伊朗可能现在也会发展核武器。上一次的网攻呢是非常成功的，就是美国和以色列不是对这个
对他离心机啊，
把这个伊朗的那个纳坦兹的那个离心机的整个的软体全部攻击了嘛，所以。但是呢，他没有完全阻止或者是停止这个伊朗的核研发计划，他大概是推迟了一两年吧。但是现在这个伊朗反而更加紧步伐的在研发这个核子武器了，所以这个中东的局势真的哈，就现在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样，恨不得这儿一点就会着，那儿一点就会着，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况且今年又是大选年，现在已经有两场战争在打了，拜登最不想的就是挑起第三场战争来。